好，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的讲员是来自于匹兹堡教会的这个徐养新长老。他告诉我说，他1940年代末出生在上海，然后随着父母去了香港，然后呢，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然后呢信了主，然后他后来又来到美国的加州的伯克利分校，在那边进行他的这个graduate school 的学习。当他得到了这个他的物理学的博士之后，然后他去杜邦公司工作，然后在他所经历的一些教会里边，他有美好的服侍。那他昨天也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有一个训练的时间。那我们想就把下面的时间特别的这个仰望，让这个神带领徐长老在我们当中的正道。
谢谢，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在主里跟你们问好，你们平安。很高兴昨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是负责团契的弟兄姊妹们，负责的弟兄姊妹们，我以前在尼西米记里面学的一点的功课。那么高长老也说，你既然来的话，那就是主日也跟我们讲道。那么我说好，他说。讲什么道，哪一方面的，是不是跟那个培养童工的？他说不好，最好讲一讲跟生命有关的道。那么我就是要为了昨天预备那个讲课的时候，也上网看一看你们教会的情形，因为尼西米记里面最重要的讲教会的意象啊。那么我看一看，我就觉得你们的意象非常的好，看了以后也有一个感动，就是想用你们的教会的意象跟你们分享一下在生活上的事情。你们的那个意向，那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可能要是在中不是基督徒，要是那个慕道朋友的话，你说什么是意向？这个字好像很怪，什么是奇怪的现象啊？但是其实意向这个字，只是讲我们心里面愿意将来成就的一个远景啊，就是愿向，可能就是比意向，就是愿景，可能就是比意向是更好的一个翻译，英文就是叫做 vision。所以他这里的是你们的意向，就是将你们将来要成的情形，做了一个很美好的图形，已经写了出来。所以我就是想这里就是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可能这是班门弄斧，你在你们面前跟你们讲你们的意向啊。但是我这次很有感动，就第一个就是要培养成熟的圣徒，更重要的建造稳固的家庭，要造福人色万民。好的地方不是就是这样讲了，这是一个好像很抽象的情形。你们也用了个图表，就是怎么去将这个做出来，那个是我最受感动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成熟的信徒的话，就是要圣经里面的基本的知识要知得清清楚楚、很明白。就是知，要是你要造福那个人色万民的话，你要将你懂得的那个圣经的真理行出来，在行为上做出来，那就是行。但是，要是只是知跟行的话，你没有行出耶稣的真爱还不行的。所以中间就是说要耶稣的真爱。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3章34节讲的。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的话，别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所以你这个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就是说，要是这个原因，这个情形之下，我就是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感染力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上怎么活出神的话语出来。那么我选的一个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那个他就是耶稣基督，跟当时跟随他的一群人，就是那个他们啊所讲的。他讲的方法是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用一个比喻来跟他讲，那为什么他用比喻来跟他们讲呢？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在13章里面，这段经文是13章蛮长的，他也讲为什么耶稣基督用比喻跟这批跟随他的人来分享啊。第一个原因，他讲的就是用比喻讲，就是要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那就是以赛亚在很早很早以前，在那个时候大概是788年以前，他讲的，在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他就是说 你们就是当时那一批的那个犹太人啊，听见了都不明白，看见了也不晓得，因为这批百姓就是这批犹太人，油蒙了心，以朵发沉，眼睛闭着，就是根本就听不见。要是他能够看得见的话，那么我就是神就会医治他们。就是他就是主要用比喻来讲，就是要应验以赛亚书在6:9-10的一点预言。跟着在后面13又讲啊，耶稣用比喻来跟他们讲，要应验先知的话啊，又讲了又是应验，但是他这个应验跟以赛亚的应验是很不一样的。他这里讲的那个先知的话是在哪里？是在48:2讲的。这一篇讲的是讲以赛亚，就是将来要临到的荣耀的君王而讲的。他就是讲我，他就是他又这样讲的话，他就是暗示他自己的身份啊。他就说我就是那个以赛亚，他用比喻来讲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呢，他在这里讲了，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的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以他跟我们讲，就是要讲以前神创造的一个必奥，以前是不明白的，现在他要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必奥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他讲的必奥是什么呢？你去看的话，他就是说天国好像，所以这个好像就是那个比喻了。所以他讲的主题就是在讲天国。要是你看13整章的话，它里面全是讲天国，全是用7个不同的比喻来讲天国。那天国有什么奥秘呢？啊，天国啊，天国是什么意思呢？你去看，同样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那个路加福音的话，他们也有讲同样这一个差种芥菜种的这个比喻啊。他那边讲呢，就是说神国，神的国。啊，所以天国跟神国是同样的意思。那个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是跟外邦人讲的，所以他就是说神国。但是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讲的，犹太人对神是非常尊敬的，所以他们很少用神这个字这个名誉，因为他讲神这个字讲的太多的话，他觉得是私欲，所以他就说天国。但是在这里，天国跟神国是同一个意思。要是你真的去好好读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去数一数看，你会发现天国跟神国在四福音书里面出现的次数很多很多，总共可能我数错了，但是我最少数了86是讲神国跟天国的啊。四个福音里面，耶稣自己也讲，他来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神国的福音传给我们。他在路加福音讲的，他说我必须在别城，不在那个加利利海，去其他地方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他被差传道成入身，来到我们当中来世界，目的就是要将神国差传出去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说神国还是天国有什么的奥秘呢？他讲这个是奥秘，就是因为当初听他的人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一直下来，他对天国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但是他的概念跟耶稣要讲的是很有差别的。他们中心中所讲的那个天国，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荣耀君王这一件事情。他们一直在思想的、希望完成的，就是由荣耀的神来到他们当中做王，就是当初神给大卫的约，他说在你的子孙里面，我要有一个永远的君王在统治你们。当时他们是被希腊的地下，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他们希望复国，他们一直都希望神来到当中在他们做王，所以他们的天国的概念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是一个奥秘要跟他们分享，那个原因，耶稣讲天国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的啊？第一个意思，耶稣自己都讲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跟着他在马太福音讲，直到我在我父的锅里面与你们喝新酒的那一天，我不再喝酒啊。那就是他死以前吃了圣餐的时候，在讲的啊。所以他讲的这个国，第一个就是将来的父的国，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称之作王的时候，那是他讲的神国。但是另外有一个意思，
是什么的意思呢？在路加福音都是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这个前面就是你不要去什么地方看，不要看神国在哪里，神国在哪里，神国已经在你们的心里。所以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所有信了他接受他为主的基督徒，就是你们你我一切世上信主的人，就是他的国。所以你这样去看的话，神国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基督徒的团体，他的教会。因为神国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在，可能是讲将来的新天新地，可能是讲现在我们的教会的情形。那到底他这个比喻是讲哪一方面的呢？我们再看一看啊，他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好像一个芥菜种种在田里啊，所以他的比喻说天国好像这个芥菜种种在田里，种在田里。你去看那个路加福音讲这个比喻的话，他就是讲的就更清楚了，他种在园子里，就是你的花园我的花园啊。再是在你的花园我的花园里面，你种的什么都是很好的花，因为你的土都是很好的土，不会说什么石头啊，不会那一类的，都是很好的土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将这个种子种在一个好土里。在十三章前面一开始的那个比喻讲天国的比喻，就是一个撒种的比喻，他里面就讲了啊，他就说撒种的话，那个他那个那边的那个种就是讲福音，撒种的话有的呢撒在路旁啊，听见那个天国的福音听不进去，有的呢就撒在石头的地上，就是很快出芽了，但是因为没有根，很快也枯干了，那就是表现就是很快受了那个逼迫的时候就跌倒了啊。有的呢是长了出来，但是在荆棘里面，就是被世界上的那个钱财迷惑住了，就是没有办法揭示出来。但是最后要是种在好的地方，听的人就明白了，就结实了，就是讲的就是你们跟我信了他也跟随他的基督徒。所以他这个讲的天国的对象啊，是讲我们已经信了他跟随他的，就是这个他讲的这个比喻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应用的，他是讲给我们相信他的人听的，不是讲将来牧师要解释他们将来的天国是怎么样。他讲的比喻里面有一部分是讲将来的天国的，好像撒网的比喻啊，将的鱼拿了出来以后，就是后面那个第六个那个天国的比喻，那就是将来要审判啊。但是他这个不是讲将来，是现在讲给我们现在信心他的人的啊。那我们再去看一看，他就是说这个种子种了出去以后啊，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了树。我不晓得你怎么想，当我最初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都看了以后，芥菜成树 ？Really？ 看得有点莫名其妙。那么你说你是不是在这边咬文嚼字太厉害了？他说一个比喻嘛，你这个比喻就比喻了，没有什么那么。但是你真的去看他所有的比喻的，讲的都是他们当初有经历过，他们明白他讲的事情啊。好像他讲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啊，他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他讲的撒网的比喻，都是农民渔民，他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不是用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跟他们讲，讲的都是他能够 relate to something they know and understand， 你这样才可以明白你的比喻是什么的意思嘛。要是你去看，不单止好像中国人吃芥菜，芥菜你要是切过这个芥末的话，芥末其实就是用芥蓝的那个种子磨出来的，所以有很多的那个 commercial farm， 就是那个商营的那个农场，就是要收割这个种子来做芥末酱的。你去看它的图片的话，也是很矮的，啊，到了这里的而已。那他说这个菜成树是什么意思呢？我一直都是不太了解。所以我因为不太了解，所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一直都没有明白。那么我最初是在杜邦公司做了26年，后来神带我们去 Pittsburgh， 因为那边有一个公司叫做肯勒公司，肯勒公司是一个金属刀具的公司，那么我去了那边做事。那么我们那个公司在以色列里面就是有个很大的工厂，在那个 Golan Heights， 就是离开叙利亚很近的地方，而且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代理商， 都是犹太人，那么他常常来的时候，这个代理商来的时候都跟我谈谈，就是看看我们新的产品有什么，他可以怎么去推销给他的那个客人。那么通常谈完了以后，我就是跟他在那个公司里面的餐厅吃吃饭，就是也是谈谈风土人情。那么有一次我就是跟他讲起来，我说我对芥菜这个东西有一点不太明白，我说芥菜就是中国人来讲就是吃的菜一个。他听了我以后，他反而莫名其妙，他说芥菜不是你讲的，你讲的不是芥菜，嗯，那么我们讲的好像不太一样，那为什么呢？后来他就是我说我知道他不是那个，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不会相信信约的，我知道他不明白信约，所以我没有说我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但是我说我曾经听过芥菜成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芥菜就是树啊，你不吃芥菜不是树，怎么是芥菜？我就越听越莫名其妙了。后来去查了一查，才发现在巴勒斯坦一带的芥菜跟我们的芥菜是两样完全不同的。他那边的地方是一个很干燥的沙漠的地方，不可能生长我们这样的菜，叶子很大，叶子很大的话蒸发得很快，那要水分没有的话就死掉，所以他们的是一个灌木，这个芥菜在中东一带是一个灌木， It's a bush, okay, it's not a green, 啊，所以它野生的，在路旁生的，你都看见，啊，这个都是大概是有8次到10次高，都是很高的，你也看见它，可能那个 resolution 不是很好，有黄黄的，它也开黄花，也是可以拿来做这个芥来用的，啊，但是它是很不一样的，是一个灌木，啊。而且呢，它不单只就是野生的灌木，它也去耕种的啊，跟我们种树啊什么没有什么分别的。它在农场里面也去种很多。要是耕种的话，是一个很丰满的一个灌木啊，好在你看。但是要是这个灌木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也不可能有什么鸟飞上去，因为灌木就是没有一个主干啊，那个枝子都是很远弱的，你没有办法有一个鸟是飞在上坐在上，一坐上来整个都掉下去了，根本没有办法就是承受这个力量的啊。那么后来我再去看啊，发现当地的人真的去收捡，不但是栽培，而且收捡这个让它成为这个芥菜树的啊。这个就是 Flowers of Israel， 我来以前也特别去找一找，这个还在那个网络上。要是你 look under mustard tree， 不要只是说 mustard， look under mustard tree， 你会看见这个图片的，是在以色列现在也有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明白，当耶稣讲芥菜成树，不是说我们那里的芥菜成树，是讲他当地的。中文翻译说这个比园里面所有的菜都大的时候，其实它翻译是有点不对。你去看英文的话，他说 It is larger all the plants in the garden， 啊，当你讲 plants 的时候，除了菜以外，虫木树什么都可以包括在里面。所以中文的翻译就是 sort of reinforced the error，啊，就让你真的是以为是一个菜，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的啊。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本来是一个灌木，但是你好好修剪的话，它会变成一个树的，啊，是栽培以后要修剪。当他一讲这个的时候，你想着什么？当我最初看明白了以后，我立即联想的就是耶稣讲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他讲的是什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收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就是栽培简洁的重要性在哪里啊？我们都不是农夫啊，我从来都没有什么种葡萄树这个经验的啊。但是我的岳母是住在多伦多，我们常常去我住的地方，离开他开车大概5个小时到6个小时，坐飞机的话大概因为现在要去那个什么 security check-in 大概也要4个小时，所以通常我们去都是开车去的。经过那个地方就是加拿大，在东边的主要它是酿酒啊，跟那种葡萄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九月的时候，我刚刚怕的这个叫回来的时候，我们是说啊，我们去看看，也没有想到去的时候，刚刚是他快要收成的时候，就是刚刚那个时候，所以我一看我就明白了，我说那个比喻是这个意思的，真的是一串串一串串，你看见很漂亮的都能果子结出来啊，所以修剪是要这样出来。那我们怎么去修剪？他讲这是一个比喻，父亲的修剪啊，他要修剪的话，主要他的修剪就是他的话语来修剪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修剪栽培就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研读神的话，也是你们意向第一部分知，你要知什么，就要知道神的话语，要去你去看诗篇119篇，那就是叫做字母诗，里面讲的就是按照希伯来那个文里面的22个字母，就每一个字母它有8句，所以总共诗篇119篇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篇，是176节啊，很容易记的，8×22，22就是它的字母啊，8×22，179篇，它里面讲的什么？全是讲读神的话语啊，怎么去读，怎么啊？它里面用的动词，你去看那动词，它有很多很好的动词。第一个，你要去学啊，学习啊，跟着呢，你要喜爱、喜悦、爱慕、喜爱、切望、仰望的去读啊，而且都是要好好的读啊。考究、寻求、从看重、思想、梦想、思想，就是要你读的话，不是就是走马看花看一看就算了啊！你要去好好的去看啊，要看了以后还要明白，还要得知啊，还要记住，不要忘记，不要偏离啊！到了最后还怎么样？还要论说，跟别人讲啊！所以第一个知是有这几方面不同的地方的，另外收讲的。栽培呢，就是遵循神的道，在诗篇119篇里面也讲了很多很多的，你也去看他的动词，仰望，啊，将你的希望放在里面，信靠，你相信他的话语，跟着是遵循，啊，不同的方法遵循啊 ，reach, out for, follow, walk, 啊，还有遵守啊 ，keep, obey, hold fast to, 啊，就是要遵循，也要遵守，啊，不要偏离，不要丢弃。直奔啊，就是讲得很清楚，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遵守他的话。那最后他还有一个，就是要是我们走错的，就像我们归回正道，那就是提摩太书里面讲的圣经的几个功用啊，教导、督责、纠正、使人学义，都是这方面，就是纠正他也讲啊。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诗篇119篇就是给我们看见怎么去修剪整理啊，所以呢，它成为这个果子以后，所以这飞鸟可以来到它的枝上，这是一个有感应力的生命，啊，你觉得还是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举两个例子给你听。第一个，你们都知道的，保罗，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很有感应力的生命。那个保罗在那个东正教里面，他常常画很多他的像，要是你去希腊一带。去看的话，你会在那殿宇里面看见他的话。化身保罗的话，一定是有两个的，他一定有一个呢，就带着神的话语，要不然那么书，要不然就卷啊。另外，他一定带着他的剑，就是表示什么呢？他在左边这个，就是在罗马的那个 Saint Paul Basilica。我们通常讲罗马都听过 Saint Peter Basilica， 就是现在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梵蒂冈的地方。但是在罗马城里面。保罗也是那边受死的，也有一个很大纪念他的教堂，叫 Saint Paul Basilica。Saint Paul Basilica 里面，他有他的那个塑像，也是跟一样拿剑，拿着圣经，啊。为什么用剑？就是圣经里面讲神的话两刃的利剑啊，所以就是表示保罗是一个研读神的话语、遵循他的话语的一个使徒。但是你说。我们不是使徒，你举的这个例子太过分了，你要求太高了。好，那么我们不讲他。要是你真的要看他的话，你去看《使徒行传》，就是看到很多很多讲他怎么读神的话，怎么行神的话，怎么以爱心来传讲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女士，她是一个也有个电影讲她的，叫《卢夫和展》，就是讲她的啊。她的别号就是 Little Woman 小妇女啊，就是爱 这是艾伟德女士，这个是她真的中文姓，因为她成了中国的公民的，啊，她是一个有感染力的生命，这是她穿的照，穿的那个旗袍的照。她是1902年生在英国，生在一个蛮贫穷的家里面，所以没有这么机会去读书的，而且她就是去的一个就是专业学校，就是怎么去做别人的管家的，啊，所以她没有什么读很多的书的。那么他在1929年的时候，在一个培林大福信的会里面，就是受了感动，重新那悔改重新之后，他就非常喜欢研读神的话，就是而且神也给了他这样的心，要去传福音，他要去中国传福音，所以他就是去奈地会，就是戴德森在英国的总部，说我要去那个中国做传教士。那么他们就是问，就面试了，问他你有没有读过神学，没有，你们读过大学，没有，你们有高中毕业，没有。那么他说你没有资格去啊，但是他说我知道在中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神的福音，我有一个很大的热心要去跟他们分享，我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是那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做那个传教士。但是他们跟他讲，你这个火热的心是很好，但是你没有资历去，要是你真的是要去传福音的话，你现在刚刚有一个在东南亚回来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英国的一个人，就是叫 Sir Francis Young Husband， 他是一个中国的权威，写了很多很多中国跟印度的书。那么那个人就跟他讲说，他要找一个管家，你倒不如去那边跟他做管家，学一点关于中国的事情，你慢慢再看看可不可以。那么他就是没有晦气，他就真的去做那个 Sir Francis 那个 Young Husband 的那个管家。那么 Lady Young Husband 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通常你去英国做管家的话，在现在很多时候也是的，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上班的话，你搬去的话，你的那个居马费你自己要出的。但是这个 Lady Young Husband 结果就给了他居马费去，所以他去了以后2年以内，他就赚足够的钱，他可以去中国。而且呢，当时另外在中国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Ginny Lawson， 他已经年纪蛮大了，70多岁。那么他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接班人，但是他就是没有什么方法请别人去，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很多的钱的。他在山西一个很穷的地方做宣教士，但是他呢就是跟那个他也是英国人，就是跟英国人讲，我要找一个接班人，你有没有人愿意来跟我一块侍奉，慢慢就是接手做我的宣教的那个事情。艾韦德听了以后就非常高兴，他就说这是神给我的印证。第一，我可以跟那个 Francis Young Husband 学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而且有机会就是练好我对圣经的那个话语很多的字。第二啊，就是他的太太就是给我这个路费，结果帮助我很快可以足够钱。现在有一个宣教士称职，就是要呼召要一个接班人，神给我的那个呼召我去了，结果他就是去了啊。他去了以后这是去了哪里呢？去了山西运城。他去做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在那边的，因为都是山地，上山的都是那个炉子，那个大堆大的炉子，所以赶的都是那个炉夫跟那个囚犯跟那个孤儿，他那边做的就是那一批的人。当时的院长非常的奇怪，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事情，因为那个监狱里面也有暴动了什么事情，结果是他是一个外国的一个女士啊，虽然他的中文讲得很好，但是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去停服这个暴动，他去在那边停服了，所以很多人都对他都是很有好感。当时的院长就是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大城北京啊上海啊那一带啊，你也就这样都你也讲的中国话也讲得很好啊，也有这样的才华，也有这爱心，为什么你是不是大城市里面传福音？他就是跟这个院长讲，他说你在你这个窗子看出去，看见那个驼背的老人吗？很辛苦背着这个东西。你看见在那边那个老婆婆吗？她在坐在路旁那个讨钱。你看见那个小孩子啊，衣衫不管啊，没有人的，在中国有很多的人很痛苦。我觉得我不来这里的话，他们没有希望。我觉得神给我的就是来这里，要为这批人服务。在大城里面有人照顾，在小城里面没有。我来的目的这样，这个院长就讲， 这个院长就说，我看出基督活在爱的爱韦德的心里，我看出基督的爱，我要做基督徒。他在1941年成为中国公民。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伟大的宣教士，但是唯一一个成为中国公民的就是这个，之前也没有，之后也没有，都是维持他本来的国籍的。他成为了一个中国的国民。他后来就是中日就是打仗，打仗那个时候他带了很多的孤儿去了那个西安啊，100个孤儿带了去西安啊。后来他又去了在重庆那一带，去那边的那个难民营，去那边麻风病院又做了很多。到了最后他身体不舒服了，回了英国。回了英国以后再回来想进中国，但是因为他是宣教士，那个时候中国闭门了，不让他进去。结果他后来去了台湾，在1970年在台湾安息主外。在他的墓碑上有他的那个墓碑的文，他的文是讲什么？这是约翰福音12章20节讲，一粒木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乃就是一粒，要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粒子来。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跟你跟我没有分别。他不是一个特别为神奉召见了神的启示的使徒保罗，没有，只是他受了神的感动以后，落就是读神的话语，行出神的话语，结果他是一个非常有感应力的生命表现出来，将这个院长都感应了。他说我要做基督徒。所以我这个总结就是，培养成熟的信徒，建造稳固的家，造福伦社万民，是有感染生命的表现，也是基督对我们的期望。那就是他讲的那个芥菜种比喻的主要的意思，要修剪了他成熟，有这样的话，芥菜种在田里长起来成了树，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研读遵行神的话，以爱来表扬基督的救恩。使徒保罗是这样，爱韦德是这样，阿德兰大华人基督教会北堂也是这样。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呼召了我们做你的，是你的盐，是你的光，将你的永远的生命能够藉着我们知道你的道理，也知道你的救恩，用我们的行为将你的爱表现出来，能够将很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北堂在这里有这样大的美好的意向，要知爱行来将你的救恩表现出来。愿你大大祝福这个教会，让它的愿，让它的那个愿景成为事实，能够在各方面都得蒙你的恩，能够做你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的时间也是感谢你，感谢圣灵在我们的中的主动祷告，奉你的名求，阿们。
谢谢徐长老，借着圣经也借着我们教会的意向，跟我们有这样一段这个分享的时间。那是我们，让我们也真是在我们每一天读经的时候，也真是让我们也思想神放在我们教会，放在你个人身上的负担，也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感染力。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
Thank you.
请起立，一起来接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时间。今天我们有一个家庭是叫张扬、唐德强、宋礼波，在我们当中，在哪里？好，谢谢，谢谢，请坐，请坐。他们好像是刚从这个深圳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的附近工作。好，下面一个是，对不起，刚才那个是 OK， 现在是张扬，对不起，是哪一位？好，请坐，请坐。哦，还有没有这个我右手边还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没有，我们没有介绍这个，好，请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
叫戴正秋，来自于
上海。欢迎你，请坐，请坐，请坐。我现在的上海人讲话一点没有上海口音了。我也是上海来的，我大概也没有口音了。这个还有没有这边和这边有没有新来的 ？OK， 没有的话，待会儿这样，我们结束的时候，请你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门的同工来接待你，介绍我们的教会。你希望你们能够住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来我们教会一起跟我们敬拜神，一起来这里成长。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执事会的主席王大卫弟兄，他专门有一些特别的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代表长执会为我们英文堂聘牧跟大家有一点报告。经过两轮长老们跟这个 David Rundle 的 interview 以后了解到。虽然跟他接触过的人都非常喜欢他服侍的这个火热，但是发现他的这个经历只是我们需要的经历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决定不再继续跟他在这个聘牧上研究这样子，所以希望弟兄姐妹继续为这个英文堂还有中文堂聘牧的事情继续祷告，那我们也仰赖神继续的带领我们这样子，谢谢。
有几样事情一跟大家报告。第一样是在我们的对接表的第四项，我们的冬季的敬礼将于11月17日举行。如果我们在座有一个相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话，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啊。那个就是我们的受洗班将在10月跟11月初举行。如果你们有这个感动的话，请去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名。那第五项就是我们礼拜三有祷告会，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一同来参加，来在神的国和神的家，我们一同来祷告。还有下个礼拜六，我们有个教会的郊游，我们现在大概有160多人报名，其中差不多一半是慕道的朋友，人多是我们的 in town 施工里面的学生跟学者， 他们需要我们的接送，也需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来跟他们来传福音。如果弟兄姐妹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感动的话，请你跟我们的古云执事或者是任城执事来联络。我们实在很需要，我们现在最多只有40几部车子，我们有70几个人要接，可能更多。所以我们请大家，一方面我这个请祷告，一方面能够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可以出车子，甚至我们可以出我们的人力来帮助这个施工。还有两个礼拜六，就是10月12号礼拜六，我们亚特兰大3个的晚教会的弟兄们将要举办一个叫做教会联合男生侍从餐，是一个很美的一个那个 men's quartet。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我绝对鼓励你们来听。而且是有我们教会的弟兄，也有北堂，也有西北堂的，也有母堂的弟兄，一同来。我们主要的那个目的就是要传福音，用诗歌来传福音。所以你们来，也可以邀请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朋友来参加啊。那时间是10月12号礼拜六7点到8点半，在我们北堂举行。我们没有其他报告的话，我们请大家默祷，准备我们的心来参加主日学。